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7的《不可说》，咱们重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三通带。那本期节目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哈，那一位呢是消失许久的啊，在我们的群里呼声极高的哈、啊，也非常长的跟大家互动的全老师，然后这个大打手。
大家好，我是全岛田
啊。那全老师呢，这个去年刚刚呢和他的好友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荣誉，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去年你不在是吧？
对，因为去年那个花了点时间忙自己的项目，然后跟朋友拍短片，然后在那个平遥电影节上面，对，有一些斩获。
为什么那么不好意思呢？这不是个好事吗？OK， 所以另一位呢，其实是我们的新嘉宾哈，也是因为这次其实我们聊到了跟音乐剧相关的，所以就通过我的好朋友找到了他的一个朋友，然后非常非常荣幸哈，就是他自称为哈是做梦都在演戏的音乐剧演员的这个濮阳老师，朋友，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濮阳善和，你们叫我濮阳就好。
所以濮阳老师是很早就开始演戏了吗？还是其实一开始是学戏剧的？我听说一开始学音乐剧的是吧？
对，我一开始是学音乐剧专业，本科是音乐剧专业，研究生。猜猜干什么？我还是音乐剧专业。
哇，好新鲜啊！我天。
然后毕业了之后，在纽约漂了一段时间，然后回了上海，在上海漂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去海上。又漂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又回上海。
好的好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里就濮阳老师的经历啊，好好跟大家的聊一下。好，那1996年的1月26日呢，在日后即将享誉世界的音乐剧《吉屋出租》在外百老汇舞台预演的前一天晚上，它的作者乔纳森·拉森因主动脉夹层离世，享年36岁。在那时，乔纳森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这部《吉屋出租》将会成为改变百老汇历史的音乐剧经典。从1996年到2008年，《吉屋出租》在百老汇演出超过5000场，全球巡演12000场。演出遍布150多个国家，并被翻译成16种语言。在各大奖项的荣誉上，《吉屋出租》为乔纳森赢得了包括普利策奖、托尼奖、戏剧桌奖等一系列奖项，足以证明这部剧的地位之高。改编自普契尼歌剧《波西米亚人》的《吉屋出租》，在其原著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对于性少数落魄者的关注，其中包括同性恋者、异装癖、无政府主义者、艺术家等等社会不同阶层的群像，讲述了他们动人心弦的追求自由与财富的波西米亚精神的故事。那在音乐剧的部分呢，《吉屋出租》加入民谣、流行乐、福音音乐、蓝调等等丰富的音乐类型，将摇滚乐器与歌词的可听性相结合，创造出完美的以摇滚来讲述故事的形式，颇为具有先锋和创新性。在去年年末的时候呢，由当世伟大的音乐剧导演、剧作家之一林·曼努尔·米兰达执导的电影处女作《倒数时刻》就为我们讲述了《吉屋出租》的作者乔纳森·拉森精彩而又转瞬即逝的艺术人生的传奇故事。相信疫情的时候呢，不少朋友都在 Disney Plus 上看了获奖无数、至今仍火爆于全世界的音乐剧作品《汉密尔顿》。那被粉丝亲切地唤为“林曼威”的林·曼努尔·米兰达就是该剧的编剧兼主演。那林曼威呢，之所以会想要将乔纳森的故事搬上大荧幕，是因为他认为乔纳森的创作精神和故事一直在激励着自己的创作，包括影片的名字和主线故事都是根据乔纳森的自传式音乐剧《倒数时刻》改编而来的。如果仔细对比林曼威的履历与乔纳森的创作，其实能找到很多有共性和重合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会围绕着《倒数时刻》影片内外的那些事儿展开讨论。那惯例呢，还是先来介绍影片的基本信息。《倒数时刻》的导演是林·曼努尔·米兰达，他曾凭借《汉密尔顿》获得第100届普利策奖戏剧奖，获70届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男演员奖、最佳音乐剧剧本奖。在2020年的福布斯全球收入最高男演员榜单中，林曼威以4550万美元排名第7。那本片的编剧呢有两位，其一呢是原音乐剧的作者，也是本片的撰主乔纳森·拉森。那另一位呢，则是凭借《 伏羲与沃登提名第71届黄金时期艾美奖迷你剧电视电影剧情类最佳编剧的史蒂夫·莱文森。那本片的摄影呢是爱丽丝·布鲁克，他曾为改编自林漫威舞台剧的身在高地担当过摄影指导。那主演方面呢，饰演乔纳森的是安德鲁·加菲尔德，他曾凭借《血战钢锯岭》提名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在刚刚结束了79届金球奖上呢，加菲凭借《倒数时刻》拿下音乐喜剧类电影最佳男主角。那相信呢，大家最近都被加菲戏外的演技征服了，因为呢，在他否认了许久之后，在《蜘蛛侠：英雄无归》中，我们虽然除了中国大陆呢，我们的全世界都知道是咋回事的哈，但我们在这就不剧透了。那饰演乔纳森女友苏珊的是亚历山德拉·西普，他曾在重启的 X 战警系列中呢饰演暴风女一角。那饰演乔纳森好友麦克的是罗宾·德·齐泽斯，他曾出演过《乐队男孩》《美国春梦》等影视作品。那饰演乔纳森伯乐史蒂夫·桑德海姆的是布莱德利·惠特福德，他曾凭借《使女的故事》中饰演约瑟夫一角，两次提名黄金时期艾美奖剧情类最佳男配角。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林漫威在片中也以快餐店厨师的形象有过短暂的客串，也算是片中的小彩蛋之一了。那倒数时刻呢，以乔纳森·拉森个人传记式音乐剧作品《倒数时刻》为创作蓝本，讲述了乔纳森在创作音乐剧《傲慢》过程中不断的处理自己梦想与现实冲突的故事。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SE 的光影不污。近期呢，我们会更新《东北虎》《黑客帝国4》等片的文字和音频节目。那随着颁奖季的来临呢，我们也会陆续开始做颁奖季影片的评析。大年三十前呢，我们也会做2021的年度外语片。华语片的五家盘点，也在策划呢，允诺过听众群朋友们哈，在这个过年期间的线上直播节目，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播客节目。另外呢，想加入听众群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会有人拉您。那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那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哈。那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跟过去不太一样哈，就是因为我们请到了朴瑶老师，所以呢，其实一开始想跟朴瑶老师去做一个 Q&A 的一个环节哈，就是等之后有机会聊到平遥的时候，我们再请这个全老师聊聊他们的那个项目哈。但其实今天主要想听朴老师说一说啊，就是关于你整个的一个舞台剧的演出经历吧，包括其实你刚才也提到早期是学音乐剧出身的嘛，然后后来其实慢慢的过到了一个职业演员，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想听听你跟大家分享。
整个过程就是本科第一次上音乐剧赏析课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刚了解什么是音乐剧，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感觉哇，这是我很喜欢的艺术形式，因为我小的时候学舞蹈也学表演，
嗯，
然后高中学唱歌，就是这三个都很喜欢，然后硬选一个去发展的话，另外两项都会有点舍不得。然后是我妈妈报错名了，她以为音乐剧就是歌剧，报错名了，然后我就考了，然后就考上了川音，然后我就去了。
是这样，误打误撞。
真的是误打误撞。然后去了之后，我就上赏析课的时候发现，原来最好的是在国外，是在伦敦西区和纽约的百老汇。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哇，那我要是想把这个学明白，我肯定是要出国的嘛。
嗯，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决定说我要是想出国的，然后接着就成功出国继续学习，学习完了之后就在纽约，就是毕业了之后去纽约面试，那段生活其实蛮艰苦的，因为大部分是不会看我的，然后少数的看我了也不会给我那个机会，也不会给我角色或者是给我群演这种，然后终于面上了两个，就是都有中国人在里面当制作的那个剧，一个是月亮的南焦点，还有一个是遗忘师，然后面上了之后就黄了，因为疫情来了
啊，
就都只排练了，遗忘师可能排练的有两三周吧，然后就是那个是属于那种半学生半商业的作品，然后月亮的南焦点压根还没有开始，然后就变成了线上的演出，然后我回国了，然后他们并没有因为我回国而换女主，所以我就在线上，对，就是我们一直是在线上排练，持续的有两周多，就是基本上我的排练时间都是在清晨和傍晚， 就是七点起床，
倒着时差跟他们去，
对对，八点
排
练，可能排练到十点十一点，
嗯，
然后接着晚上也是七点排练到晚上的十一点这种，
嗯，
然后演出的时间也是一大清早就演出，因为
那怎么演呢？
这个
就是线上的话是，
就是比如说我把手这样子伸过来，那个手会在你的屏幕里，就是
会伸过去这样。
对对，
啊，
反正有用那个镜头的交互，也有用到就是表演上，就是像我这样子和你对话一样的，就是他算是找了一个折中的这种点吧。
明白明白。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线上录制啊，大家就是可能刚才听普朗老师说的时候，什么从这儿伸过去，从这儿伸过来，是因为跟那个就包括是普朗老师也好，全老师，其实他们二位都在上海，然后我这边其实我们是有一定距离的，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尝试了大概十几期的线下录制了嘛，所以之后有机会也请二位可以咱们一起来录节目哈，所以快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普朗老师说伸过去伸过来 OKOK、okay, okay, 所以这就是你在回国之后其实也参与了之前在纽约的那个戏的一个线上的演出，
对，
是这样，
对
对。那回来之后呢？
回来之后就面上了，很幸运面上了音乐剧《悟空》，然后我就在里面演那个千里眼这个角色，是一个音乐剧，原创的国内的音乐剧，然后演完了之后又面上了一个游轮上的音乐剧的演出，然后我又在之前有说在大海上待了半年嘛，就是在大海上演出。
明白明白。
这个很特别，就是舞台它是晃的，你要适应这个晃。对，
会遇到那种就是大浪，然后你会就是跟着 wave 起来的那种情况。
会有的，
会
有的，像坐轻微的海盗船
啊。OK OK OK， 所以其实大概了解，其实我其实特别好奇哈，因为其实你经历了很多种形态的演出嘛，对吧？比如说这种线上的，然后我们需要通过镜头之间去互动的，然后传统的这种剧场的演出，像你说悟空，那当然它可能形式上也比较创新了，但其实还是属于剧场的一个演出的方式。然后再有比如说你说游轮上这种带有这种场景跟你互动的这种形式，所以就是不同的表演环境，然后不同的这种所谓介质的这种播出的形式，在你作为演员看来有没有什么异同呢？我比较好奇这个点。
不同的话就是你要适应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线上你跟他的交流就是隔着屏幕，那你就要很细微的捕捉，然后同时是想象你所在的这个环境就是你们共同在的那个环境，这个很重要。然后在船上呢，就是它会起起伏伏嘛，音乐剧一定会跳舞，所以你的核心
是
更加收紧的。尤其是我锻炼了一个能力，就是顺着那个海浪的感觉走，就比如说它这一波过来了，我在转，我就顺着它这个转，我不能逆着它的这个劲儿，逆着它的劲儿我一定会摔倒。对，就是适应这个，然后在陆地上那是最完美的了，你又能感受到它，你而且不会晃、一样的话就是要一样的专注，就是很享受很专注，这个都是要一样
的。因为其实包括我们跟全老师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很多的剧啊影啊其实都变成了这种线上的这种形式，其实还会蛮影响就是大家的这种互动的嘛。因为即使现在我们三个人可以实时，但像你可能跟国外的朋友去做这种互动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因为我们没法直接跟对方进行一个 face to face 这样的一个互动，可能会有很大的这种问题，这个会不会困扰你在当时演的时候？
还可以吧，因为我当时整个屏幕都是我对手戏的大脸、对，因为是
就是像网络迷踪一样，
对对对，
就是这 searching 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他这个会议是可以放大的嘛，然后会有导播、另外一个人会导播，他会控制观众看到的是谁的大脸，但是我可以锁屏，我只锁我搭档的大脸，
就是眼中只有彼此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虽然是一种线上的形式，
是的。
OK OK OK， 了解。那全老师呢，有没有什么你比较好奇的这种话题吧，关于这个方面难得有机会。
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他们就是表演状态上的东西，因为我当然不是专业的那个音乐剧的人了、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舞台表演是一个要实时互动的东西嘛，它相对于我们看电影来讲，电影是一个平面的二维的东西，但是舞台表演更多是观众和演员会共存在一个空间里面，就实际上可能每一天表演的时候的气氛啊，观众的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反馈到演员身上，然后某种程度上是大家一起去创作的一个空间性质的东西。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就是你们在这样的时候，就是在面对屏幕去表演的时候，你们周围的这些气氛和环境性的东西 你们要怎么样去弥补这些东西吧，因为你可能是在家里面或者在什么样的地方，你可能会缺失一个那样的环境和气氛。
当时在环境上有在调灯光，就是有导演真正实时的，我拿着镜头看一圈我这个房间，然后他决定灯光，然后我有用找一些我自己，因为那个是一个80年代的戏吧，就是1980几年情况的那个环境，所以我有拿到我小学以及很小时候的一些东西，在背后这些地方有做一个装饰，然后
陈设，
对，然后对那个我的那个对手呢，他也是在他的那个房间里面可以放的地方有放，然后从表演上来说其实是累的，是要自己给很多的劲儿，自己有很多想象的，比真正的能看到他要累很多，就是要自己给劲儿，然后自己听到他说的那句话，
自己给自己给对方那个反应，然后是这种，
对，要很多这个的想象，因为之前有讨论过很多嘛，但是你毕竟感受不到他，有点像对着镜头演戏，就是镜头语言有那种你在跟对方说话，他只是镜头就是那个人的这种片段嘛，然后有点像这个。就是他永远就是这个镜头永远就是那个人，我是在对他说，这种就是在交流上是有困难，然后网速不好呢还会有时差，
是是是，本来就有时差还有网差，
对，网差
这很麻烦，OK 了解。好，那其实大概吧，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两个方面哈，包括刚全老师提的问题，想问问你为什么会提问，也是包括我说为什么会请到蒲阳老师来，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个关于音乐剧的这个职业他所面对的一些东西，所以其实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机会吧，就包括我跟全老师当时在聊的时候，就如果我们俩就是直接聊这个片子的话，可能又会变成一个单纯的对于内容的两个学电影的人在这意淫自嗨的感觉，所以其实很感谢蒲阳老师，包括其实也是说从前我们的节目是直接进入到影片的话题讨论的，所以甚少有这种形式，但我觉得当大家了解了可能都作为音乐剧演员他们实际表演的状况之后，我们再带入到倒数时刻这部电影里面可能会有更多的感触，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初衷吧，也是为什么跟大家解释我们前面会做这样的一个对于蒲阳老师的一个专访，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上海可以看到比如蒲阳老师的戏的时候可以多支持一下啊。那其实就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过渡讨论哈，我们其实会发现哈，就是近两年其实出现了很多比较出圈的和戏剧舞台相关的一些综艺节目，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说在聊的是这个电影，但电影相对还是比较大众，但你会发现戏剧是更为小众的一种，在特别如果在中国的这个语境里面吧，是比较小众一种文化，所以说也很好奇就是二位有没有看到就是类似像有比较好两个节目嘛，一个是戏剧新生活，还有最近刚刚完结的一个叫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他们其实都更多的可能是把这种小众的圈层文化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而且他们都是关于很多追梦人的故事，所以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对于这两个节目里比较印象深刻的内容啊？想先听听蒲阳老师怎么看。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年一度喜剧大会是有一个默戏的演员，他的 solo
王子是吗？
对，因为我很喜欢那个默戏和小丑这种表演的形式，然后对，所以我就看到他，我就哇，这个人好厉害啊！然后
是的，
还有其他的形式就是比较正常的，就是把片段放到了那个舞台上是喜剧的，就这个我是印象最深刻的。
因为其实可能全老师不太看综艺哈，但其实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就是喜剧大赛它其实是 sketch。他其实是把那个我们在周六一现场和就是在美国的那套喜剧的方式给他挪过来了哈，所以就是这我个人的话，其实有几个点让我印象还蛮深的，因为我也是刚刚看完，我就是发现我对于就是这个就是米未他们出的这种节目实在是没有抵抗力，就是从奇葩说到乐队的夏天，然后到我发现都是他们做的，然后就是他其实里面有几个点跟二位其实分享一个，就是他一个提到有个大锁的一个演员，然后他在里面其实也是一个编剧，然后呢他是在25岁的时候就辞掉了他银行的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选择出来去做一个演员，去做一个喜剧，然后他今年30岁了他还在追梦，就他的故事其实很像是就是我们说可能一会儿再聊到 豆时刻》里面乔纳森的经历，他也是嘛，就是他辞职之后花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去完成他的这个音乐梦想。包括大家可以去看看他，就是那个大锁跟孙天宇的几个比较出圈的作品，一个是叫《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有一个叫《偶像服务生》。对，其实这两个都是直关注就是当下社会的一些问题，包括《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就是他讲到如果有一个人从你晚上六点回到家到你晚上两点睡觉之间，你到底在干嘛？可能你要赶一个 deadline， 你十二点必须要交，但十二点之前你会被你的各种短视频的这种 app 呀，然后被微博呀、各位朋友圈啊，然后去占据你的时间，然后他用一种非常具象化的形式给你展现出来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呈现的方式是非常有趣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才其实潘老师提到了啊，就是那个默剧，然后王子，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小丑戏嘛，就是五六七他的那个木偶戏，这两位其实都是让我还印象蛮深的。因为其实刚才这个就没有提到潘老师，因为潘老师演的那个悟空是我非常喜欢的另一个节目，就是戏剧新生活里也有参与吕小艺老师的作品，所以其实他那个也是有木偶戏的这个成分在的。就是你会发现虽然是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但你看到了一些非常非常你说有童真童趣的，然后又能有一定的故事性的，然后又能让你有很感触的这种内容，其实还是让我觉得蛮好的。OK， 然后就是戏剧新生活哈，这个其实是我强迫全老师看了一点，所以这个部分想听听全老师你是怎么看的，有没有哪个印象比较深？
我其实就是刚看了那个养鸡的故事，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好。
你要不要这么实在啊？
因为我平常不是特别看综艺，然后我刚才去看了一下，然后我其实还蛮喜欢的，
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
我其实还蛮喜欢的，因为我其实有点喜欢那种，就是他们不是那种预算特别充足，然后就是舞台效果全都整得特别华丽和那个特别夸张的那种东西。因为现在很多话剧，我看他们会有视频啊、投影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都会参与进来，但是他们那种是那种非常非常。有点像表演学校里面的那种，就是大家站在舞台上面，一个人拿一个道具，然后你们就是全靠演员本身的能量去支撑一个戏去完成的那种感觉。我其实觉得那个还特别棒。然后包括他讨论的主题，其实他是用一个很有点像他自己说是预言，但是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童话或者什么东西，一个很诙谐的东西去试图讨论一个还挺大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人天生该干什么，就是你是该下蛋还是可以去看海的这种选择权。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挺有意思，而且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尤其是疫情，就是因为疫情的情况下，舞台剧这种形式更难的去见到更多的观众，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还蛮不错的。
我和那个全老师的看法是类似的，就是把他们放到那个环境，全部都让他们自力更生，自己搞预算，自己道具，自己弄一切。我就是觉得这样的形式反而比有很多就是预算的，就是很商业的戏更能让人有创作，更能了解生活，更能体验到中间的不容易，然后同时也让很多观众看到了其实说一些话剧啊，一些演音乐剧的演员和就是制作啊、导演，他们是从怎样从零开始到现在的，不然只是以为就是光鲜亮丽，有技能，然后化妆间都很好，还给你配化妆师，就是其实一开始大家都不是这样的。
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不知道小戴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他让我想起了我们当年参加艺考的时候。因为参加艺考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就是你现场抽一个题，然后你可能有两三个你完全没见过的人，然后你们两三个人抽到那个题，站在那边就开始演，然后没有任何道具，没有任何服装，没有任何东西帮助你，就只有你去试图用你的表演去跟评委有一个沟通。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面有一次看到了当年艺考的感觉。
是的是的。
其实这个后来学习的话，我发现它其实是即兴戏剧的一部分。
是的是的。包括它里面有一个，
就是不过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上去就
对，因为后来赖声川老师给他们排了一个里尔王马戏团的那个戏，它其实就是即兴戏剧的一部分，他们是边排边让他们即兴去做，然后现场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即兴的部分。就是刚才其实邱老师说这个点，我很能想起当年我们艺考被支配的恐惧，就一场六七个人，你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要让你 你们俩马上演情侣啊，让你们马上去演争吵的夫妻啊，或者是就是仇人啊朋友啊。其实你后来解放天性练习之后，你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但当年你一个拘谨的一个孩子，你知道吗，就感觉哎呀好羞耻啊那种感觉。
而且艺考的时候，艺考的时候大家都是竞争者，就是你知道你都在竞争那个位置，然后其实 你会很警惕有一个人跑到舞台中间他要开始表演了，然后你就要想办法把他顶回去。
对的对的，
然后那种感觉就很神奇，
又是朋友又是对手的这种感觉，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其实就是包括说回这个节目哈，我觉得它其实叫戏剧新生活这个概念很好，因为它一方面是戏剧，一方面是生活嘛，所以它其实第一集抛出来了一个话题其实很有意思，也是我觉得会贯穿到我们整个这个节目的讨论，就是他提到说戏剧能不能挣钱的这个话题。因为可能不仅是戏剧了，很多艺术形式甚至包括电影，真正挣钱的人也不是我们这些这些工作者们，对吧？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对于艺术圈很多人都会在困扰的一个话题。包括其实让我很戳到我的哈，因为可能我也特别推荐大家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包括全老师，包括就是我觉得很好，就是它里面有很多集，因为他们其实没有钱，没有预算，他们所有对于之后的戏的场地道具都要基于他们之前戏的票房。所以他其实有一集就是那个有个叫吴浩辰的演员，他就是当街去跟大家拉客嘛，就是让大家来看他们的戏，但没有人去理会他们。即使是在乌镇的那样的一个可以说戏剧氛围最浓的一个地方，但是依然大家都不去理会这些戏剧人，然后甚至说我把这个票便宜一点，我比如说本来100块钱一张票，我80卖你两张，到这种程度都没有人去。所以就是你能感受到非常强的一种，你说苦涩也好，或者是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坚持去执着，我觉得这都是让我很戳到我的地方哈。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看看，包括它里面有很多尝试了。其实刚才全老师提到第一集里面他们那个小鸡大海的故事，其实它是还是一个可能偏纸片人啊木偶啊这种感觉，但后面他们做了非常非常的尝试，它有个叫邂逅似水了，它其实是一个寂寞式的戏剧，它是跟观众直接有一些互动的一个性质在里面的。包括它里面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我当时看到泪崩就不行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也是李小艺导演的一个，就是它叫关于23号星球，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木偶戏，一个关于男孩的一个会上有童真和幻想的故事，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看。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过渡的话题，所以进而其实终于聊到了我们的倒数时刻这个电影哈。就是聊这么多的铺垫，其实也是希望让大家去更多的了解舞台剧，了解戏剧，也是能够更好带入到我们的一个主体的话题讨论。那其实我们整个今天的话题也是我来领哈，但其实这里面的话题有很多是跟二位老师碰出来的，包括第一组话题呢其实是全老师很想跟大家讨论的啊。第一组话题能非常感觉到全老师的那种对于技术的执拗，以及一个电影原教旨主义的这种偏激啊，所以我们三个人今天的身份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全老师就是一个电影原教旨主义，然后濮阳老师呢是一个集智慧与美丽于一身的一个舞台剧的工作者的一个试点，然后我就是和稀泥的。所以今天我们大概这么一个分配啊，人设已经定好了。所以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主话题哈，进入到倒数时刻，其实是关于说从媒介的一个角度去看舞台剧和电影在呈现方式上的一个异同的一个话题。那其实里面有两个想跟二位去讨论的哈，但这也是经全老师跟我们沟通之后，我去给大家总结出来的。那第一个话题就是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因为我们知道刚才其实全老师也有问到濮阳老师，就是说音乐剧其实更强调一种实时的一种沉浸式的临场感，然后电影呢则是因为它的这种放映方式的差异其实缺失了那种所谓的实时临场感的一种部分。所以这会不会造成在倒数时刻这部电影当中在嫁接音乐剧和电影的呈现方式上有一种水土不服的感觉。那我们先听听这个电影原教旨主义的代表钱老师说说你的看法，因为这个话题其实你当时你出来的。
对，因为我有去看过几场，我原来在纽约时候也去看过那个什么在百老汇看了那个歌剧魅影，然后其实他有很有印象的是他那个一开始那场吊灯升起来的部分，他那个吊灯是从舞台上一直升到观众中央的，就是很多很多这种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音乐剧也好或者说话剧的魅力也好是在于我作为观众跟台上的演员是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的，我们并不是像隔着屏幕或者怎么样，我们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它就在你的眼前呈现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其实在电影里面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天生就知道这个东西是
在一个屏幕后面的，所以我其实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有很强烈这种感受。就比如说一开始他整个贯穿全片的是那个 Jonathan Larson 演那个倒数时刻的那一场表演的那个戏，然后但是其实我会觉得那个表演的部分，他并没有很强烈的说会让我觉得我在舞台下面看他去演那个 tick tick boom 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整个那一个部分，会缺失了他表现的那种舞台性的东西。然后甚至其他就还有一些比如说镜头上的东西，比如说他一开始用的那个很奇怪的那个4:3类似于胶片的样子，然后我其实一开始以为
DV 的那种质感，
对对对对对，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会用真人，就是乔纳森·拉森本人
的
那个记录片段跟演绎片段混在一起，但是你其实发现那个还是加菲演的部分，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所以这个是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然后还有就对，其实这样的东西在整个片子里面对我来讲都是会很有一些疑惑嘛。
其实我先插一个话题，然后我们会交给普阳老师，就是你刚刚提到他在开场的时候出现加菲的那个段落，其实我们之前聊到梅艳芳那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提到了一个点，因为梅艳芳在那个电影当中她大量的依赖了就是梅姐的真实的资料，她是不断的穿插梅姐真人然后加上扮演的梅姐然后来回穿插，其实那个会造成观众很大程度上的一种对于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和撰主本身的一种错位，所以其实反而我觉得他开场，我其实当时也是他那个 DV 的感觉，我说哎呀这难道是撰主本人吗？但你拉近你暂停或者是你再看一看，哦，他那个还是安德鲁加菲尔德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其实是希望你借由这样的一种比较私密的一种介质的方式吧，让你感觉说可能能更带入到这个人的故事里面啊，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啊，所以想听听朋友老师对于刚才全老师这个话题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音乐剧，就是更从舞台的角度，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片子是把舞台以及小故事电影，他两个是在时间的那个穿插嘛，所以他有一部分
是
在舞台上真实时间上发生的，他在讲这个故事，他是他的演出，还有一部分是这个演出之前是如何到达这一步的。
他的故事，
对，然后他在穿插的过程中就是用了很多音乐剧的音乐的这种手法，然后我会有一点点小不舒服，会有一点点小困惑，就是他其实没有那么舞台也没有那么电影，但是作为一个剧范，作为一个就是了解这个整个故事，就是他们三大有牵扯的，就是 Jonathan 还有 Sondheim 还有那个林，他们之间这个故事的人会很感动，
是的是的，
知道他们所有背景故事的人看这个片他会很感动，
是的，
但是不知道的对于一个不是很了解的人看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云里雾里的，
是的，
他不算是像拉拉烂那样的纯的歌舞片，因为像编舞舞台上面的编舞和镜头上面的编舞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演员来说也有很大区别。那我觉得拉拉烂就把镜头编舞做得非常完美，因为舞台编舞作为演员哈，最直观的一个区别就是我要插空站，这有一个人头，这有一个人头，我要站在他们两个左手左边一个人头，右边一个人头，
是的，
如果我在第二排我就要站在他们中间，所以观众能看见我，
是的，
我的眼睛也能看到观众，但是对于镜头编舞完全不适用，就是可能你完全觉得是被这个人挡着的，但是从镜头上来看你的屏幕是满的，然后有在舞蹈上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在舞台上你给了100%的那种力量和姿态和动作，观众收到的也是100%，但是对于镜头上你给了100%的东西，它其实通过镜头会把它给打折，可能是它只能收到70%-80%，所以在动作的编舞上，就是编舞的这个人一定要考虑有哪些的动作，就是演员做100%能收到90%-100%，哪些就是他需要做到120%才可能收到，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可能在镜头编舞上它的镜头的铺满运用以及讲故事性会大于现场坐在舞台 舞台下面看它的整体和那种宏伟场面给你的那种能量就区别很大。
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刚才二位其实提到的反而就是提醒到了我一个点，它这个片子其实有三个时空，如果你仔细去区分的话，一个是它的现实中演倒数时刻的那个舞台时空，一个是过去的一个常规在叙事的一个时空，还有一个在过去里就是乔纳森他幻想出来的一个音乐剧表演的一个时空。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三，就我还蛮好奇的，这个其实
我觉得它其实很奇怪的地方是，我觉得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第四个时空，因为、因为你会发现很奇怪，在最后 Jonathan Larson 死的时候是由他的女朋友去完成一个叙述的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他女朋友有说说他最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放那个写出了哪个戏剧，然后最后他什么时候死了，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又会造出来一个奇怪的，
又是一个试点，好像又打破了前面，
对，又是一个叙事的那个东西，
嗯、
对对对、
嗯、，OK。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刚才其实彭老师提到的，就是在他的这个编舞的部分，在电影的展示上，其实会削弱一部分的表达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之前那个朱浩伟导演的《身在高地》，他的那部电影。对，就那部片子其实也是一个对于当然是黎曼威的之前的一个处女作的那个戏嘛，但那个你会觉得它更强调那种肢体的张力啊和表现力啊，但好像这部里在这方面可能它会有所收敛，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也在考虑到可能是因为电影的呈现方式，所以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个改变，这个你有感觉吗？或者在这个里面你觉得哪个部分的编舞就是让你觉得可能它为了考虑电影，所以它有意再去可能缩减那个部分的，还是说其实表现力可以更大一点？
我觉得是他的这个阐述，他这个想讲故事的方式限制了他的这个编舞，因为他一直在不停的时空穿梭，然后就没有办法制造出大场面，但是反而就是一镜到底，一个人从头到尾就是他和男主在新房子里的那一段，到了新房子里看到新房子结合了
空间很大，
对，结合了那个空间，结合了那个柱子，然后还有电梯，然后突然进入到了想象，突然有多了人和他们配合，这个更像是传统意义上的歌舞片的一个这种舞蹈从一点点引发然后展开的，然后然后 In the Heights 它就是真的技术型，我虽然没有看过啊，但我看了它的那个预告片段，就是那种很大场面的，就是这两种都可以，但是用的地方不一样而已。
所以其实基于它空间的这种不同，其实也会影响它最后编舞的一个呈现效果。包括其实刚才圈老师提到一个点，就是因为电影它是有一个景框在的，它是有个画框在的，你不可能像在舞台上它进入一个更大的空间里去给你展现它更丰富的这种动作。所以其实这里面也是全老师的一个话题吧，就是说你会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它因为要兼顾所谓的音乐剧的部分和电影讲述的部分，会削弱它电影这部分的一种表达吗？其实在你之前的话题中经有提到这一点。
我觉得它有点夹在中间，就是我你很明显的感觉到它有些地方是用镜头去弥补很多平时看音乐剧时候你会缺失掉的部分，因为刚才你提到就是说镜头是电影是有一个画框的，但是其实正是因为这个画框它比舞台剧有了一个更多自由度，因为你不像是在剧场里面观众只能坐在台下，你在电影里面你是可以走到演员脸上面去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比方说它的背后就是观众看不到的部分，就是所有这些比如说它补的这些特写呀，各种各样的特写，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就是话剧的时候的观看的角度。我比如说像拉拉烂的里面，它在很多时候是用了长镜头，我记得印象最明显的是那个两个人从那个两个人从那个山坡上面下来，然后在那个山坡上面跳舞的那一段戏，然后其实那个是一个隐性长镜头，然后你会发现它会呈现一个类似于话剧的感觉，就是一直都是中景全景，它不会有一个非常刻意的，对对对对对，它不会有一个非常刻意的演员特写，然后我们会在一个中景全景，
就是它的背景，
然后
就是这个
听众可能不知道，但就是现在那个小戴视频的背景，对，就是当你使用一个中景全景，然后保持一个距离，然后用一个不打断的长镜头去表现的时候，你可能会得到一个类似于话剧的角度，但当你开始剪辑的时候，开始给特写的时候，你会很明确的把观众从那个坐在那儿看的状态抽离出来，让他们进入到中间，但是同时演员在演的又是一个非常话剧性的东西， 我又会觉得当他给到特写的时候，我又没有那种临场的那种看话剧的体验，所以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纠结。
你们的要求好高呀。你们的要求好高呀。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因为我可能更多的是从它的内容层面来说啊，我觉得二位其实刚才聊的更多的是它的媒介的形态啊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切入到它的内容去聊一聊关于媒介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其实倒不会特别觉得有一种割裂感嘛，当然这种中间的这种可能有点尴尬的境遇是肯定存在的嘛，毕竟其实导演他之前是舞台剧导演出身，他其实也没有非常丰富的一个作为电影导演的一个通过镜头去叙事这样的一个经验。但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结构其实还挺有意思的，虽然说可能像全老师说的，他在看到现场音乐剧演出的时候会没有那么强的临场感，但这个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于我们是用可能电脑端去看。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这个电影院一个 IMAX 的画幅，或者是大家，我已经跟老徐其实经常跟大家去显摆啊，我们俩去北京最大的那个电影博物馆的那个 IMAX 那个去看的时候，那一定会有特别强的沉浸感。但是可能是因为这也是我们的观影方式，当然了，这也是因为本片其实是在网飞直接投放了，所以他必须承担这个媒介的给他减弱的一个观感的问题。但我觉得可能说回内容来说的话，就是他的整个从音乐剧现场交叉到他过去生活的这个部分，其实让我想到了另一部电影，就是社交网络。对，我昨天其实跟那个全老师也提到社交网络那个电影，它是扎克伯格的一个作为传记片吧。我为什么这两个电影有点像哈，但其实他们好像并不是很贴切。但我说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一下的话，倒数时刻里面是以乔纳森的现场演出为一个主场景，去回溯了他的事业和生活的故事，包括他和女友分道扬镳啊，包括他对朋友的这种疏于关照啊，包括他对于自己梦想的这种近乎于偏执的追求，他却没有换得相应的一个回报，然后陷入到了一个迷茫当中嘛。然后社交网络其实是以扎克伯格去接受昔日好友包括对手的上诉而展开的对于他过去的一个怎么建立起 Facebook 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回溯。就是他跟可能乔纳森的区别在于，就是乔纳森到死前都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个极物出资的这个全世界的大火，但是这个里面是到结尾的时候，扎克伯格确实是赢得了他的事业，但他却换得了就是众叛亲离孤身一人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说两部电影里面都以分别以演出和这个法律的博弈为主场景，去串联起了两个传主的一生。然后你会发现倒数时刻其实是偏写意的，然后后面的那个社交网络是偏写实的，但都带有一种很强的对于传主生活的一种所谓洞察和一种解构吧。就等于说他讲的是一个偏执的人为了他的信仰会付出怎么样的一个代价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当然了，其实全老师可能他就毕竟嘛，原教旨主义嘛，所以我也蛮好奇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说完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关联性在这其中，或者你觉得这个电影在这个结构上面你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
我其实本身是很喜欢这种结构的，就是因为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演员，他是一个同时又是一个作者，有时候觉得就是像这样的人，他的人生最后会浓缩到一个舞台上面。然后非常幸运的是对于这个传主来讲，
对对对，
他正好就有倒数时刻这一场，本身也是一个他自我解析的一个舞台剧。然后他在这个舞台剧里面把很多东西参与进来的时候，
是的是的，
尤其是你会发现当他也是在舞台上面一个人在那边孤寂的时候，然后他的经历当中也经历过他跟朋友之间的那个争执，他跟那个得了艾滋病的那个同性恋朋友，还有包括他跟他女朋友最后分道扬镳，包括他跟其实他跟他的那个经纪人啊，包括他跟他的所谓业内的这一帮人关系也并不是很顺利。所以你会觉得当他最后一个人在那个舞台上面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种复杂的情绪在里面。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还是有人愿意跟他一块去唱这个歌，然后还是有人会愿意去看，但是你也可以看到那有一个空着的座位，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前女友只是站在门口，不会真正在坐在第一排去看他的戏，就是所以他在当你最后回到那一个舞台上面，然后所有东西都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就非常的。
对，全老师眼泪已经泪含，就是泪含眼眶，想到了自己过去在第一排没有坐的那个位置。 开玩笑，这其实啊，我觉得就是包括像《吉屋出租》啊，就是我们说乔纳森最负盛名的那个作品当中，他有非常多的角色塑造，包括一些歌曲的编排，其实都能从《倒数时刻》包括他最早的那个《傲慢》当中找到一些影子。包括他最好的朋友 Mike 其实就是一个同性恋者嘛，然后又患了艾滋。其实你会发现在《吉屋出租》里面也有非常非常多对于这个群体的一种关注，所以你会发现他既是一个对于过去乔纳森故事的总结，但同时你又能够看到他未来在他作品当中的一些影子，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可能在整个这个话题的最后，我想跟二位想问一问哈，有没有你们比较喜欢的其中的一些歌舞的段落。我抛砖引玉一下哈，其实我觉得有三场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是乔纳森在那个快餐店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然后所有的食客和服务员他们一起在唱那个 Sunday， 对，那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看到他的歌词中在嘲弄那些食客们的无理取闹啊，然后包括吐槽为什么说周日还有一群蠢蛋要来喝咖啡啊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就是他在整个起舞的过程当中，那个快餐店的空间被推开了，然后成为了一个完全幻想的段落，众人起舞，然后最后在那个快餐店的牌子上打出了 Sunday， 还有乔纳森拉森他作词的这样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普阳老师举起了他的小手，然后那你说，嗯，
对，他这个其实是致敬桑德海姆的
啊。
桑德海姆有一个音乐剧叫 Sunday in the Park with George， 里面就是有时候叫 Sunday 的歌，是他整部剧最好听的主题的。
OK，
就非常有哼鸣感，就是什么呀， humble， 就是人听了都会哼他的这首歌，就是你看完剧就能记着这个旋律。然后但是这个 Sunday in the Park with George 讲的是一个画家，一个沉迷于画画的艺术家，和 Jonathan 有点像的一个角色，他和女朋友分道扬镳了，然后和母亲的关系也不好，大家沉迷于画画，就只有画画，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只想着画画，我要画好。而他创作了自己的新画法，就是点画法。然后这首歌，这个画家就是在画星期天大阪的一个人物嘛，然后他在画中他进入到了自己的世界，然后就要控制所有的他画的人，你站到这儿，你站到那儿，就是一个艺术家自己脑中的世界。然后但是他又很想把这个弄好，还有一点点焦虑，有一点点就是那种一定要画好的着急感。这个和我就，所以他那个 Sunday 我就觉得改编得很棒，因为他完全符合 Jonathan 在餐厅
那个心境
的状态，然后他把词儿改了，然后是一样的旋律，然后同时又致敬了桑德海姆，就同时他干了这首歌干了三件事，又推动了剧情，又表达了内心，同时还致敬了他喜欢的作曲家，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棒。
对，其实稍微给大家延伸，就是桑德海姆哈，就是他是在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其实是剧作家。然后他其实大家对桑德海姆如果说不太关注戏剧可能不太了解，但大家肯定知道韦伯，就是韦伯是他做了包括歌剧魅影啊，然后包括这个猫啊，绿野仙踪啊，就是跟韦伯可以是齐名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家。他也就桑德海姆也做了非常非常多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包括戏剧故事，然后包括理发师陶德，然后包括春光满古城，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回头补一下啊，因为如果光提桑德海姆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也就是虽然大家现在听起来我说如数家珍，但也是我在看完那个电影之后我又回头去学习了一下啊，我才知道哦原来是大师中的大师。然后有人比喻就是桑德海姆其实就像是他们把桑德海姆和韦伯的关系他们做了一个比较，就介于到电影当中，他们说韦伯就像是斯蒂文施皮尔伯格，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更商业化的然后更通俗的那种作者，然后像这个我们说可能像那个桑德海姆他其实就更像乌迪艾伦，他更小众一些，然后更有个人的这种作者风格一些，然后可能没那么容易被大家接受，所以当然也不一定准确啊，但其实是一个这种比较，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哈。然后我想就钱老师有没有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哪个段落？
我其实最喜欢的段落是那个在很前半段的地方，然后Jonathan Larson 为他女朋友办了一个 bar party， 那个 Bohemian Nights， 然后他们喝多了，然后他突然从那个沙发上面
一起
下来，然后开始带着整个屋所有的人开始表演，然后跟所有的人互动，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就是我非常喜欢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歌舞片手法，
对对，
就会让人一下
说着说着就跳起来，
暴露了我是一个传统老派的歌舞片的那种
我也很喜欢，
我其实但是我其实 尤其是当看完整个片子以后再回头去想的时候，会觉得那种单纯一点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是
就是所有人都在享受他的音乐，所有人都在享受一个唱歌和跳舞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得艾滋病的人，已经有在考虑事业和人生要怎么发展的人，所以在那个状态下面，我会觉得那场戏就是非常的棒。
我最喜欢他们俩吵架那一场，在房间里面他们刚刚终于袒露了彼此的心声，就是我其实不想让你走，就是他不是一直要和他聊自己新的工作要走，他一直回避，一直是逃避，就是自己要作曲所以不和他聊。然后在那一刻他们终于面对面聊了，终于吵开了，吵开了之后从吵架就是那种很电影讲故事的镜头变成了他们在舞台上坐在面对面然后才能假笑的镜头，然后最终又从打开又关上的这种
木偶的感觉。
对，就是那种最终的假笑然后再见，就是还蛮
是的。
我喜欢他是因为最后那一幕，就是他们拥抱的时候，那个男的手还在那里弹。
对，所以就你把我的故事也变成你的作品之一。
他想把吵架这个镜头想象能变成作曲的素材，我就想说，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就你正吵着架呢，突然你的脑子就冰一下说，
哎，这个桥段不错哦。
这个情绪，
我们做编剧的人谁没干过这种？
这个感觉是可以利用的，可以用的。然后
是的。
但是如果被对方发现，那真的就是
分
手了。
是的。所以你会抽离出来，有一瞬间。
对。
对，你就发现哦，我不是我了，我是一个作者。我会想，哎呀，这故事精彩啊。
对，还有一个第三个人在看着自己的所有的。
对，然后在审视这一切的感觉。
对，
其实包括就是
手里拿个小本本，
对，在记。这其实就是像二位刚才说的这个点，就包括他在那个傲慢的那个演出里，不是有 Come to Your Senses 的那个曲子吗？其实那个曲子也是他前面提到那个桑达海姆给他提点的时候说，你这个女主角缺了一个很重要的旋律，然后他就把刚才其实像普拉老师也好，包括全老师说就提到的这个他跟女友的这个经历，其实写成了这首歌。然后你会发现这段其实很有意思，在于说导演其实交叉于现实中演员扮演角色在唱，和陈纳森幻想中的女友对着自己在唱这首歌，就你会发现那个演员唱的是有很我不懂啊，就当着普拉老师有点就是那个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啊，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可能演员的歌唱是有很充沛的感情的，然后技巧也很娴熟，然后也很动听，但是你会发现相比较而言，苏珊的那个歌唱是更为动人的。因为你觉得他那个歌，他的那个旋律，包括他的演唱中有更多的情感的部分，就因为那个其实是很有意思，在于说那个歌词里面唱到对于爱情的失望，对于终将分开的无奈，虽然是苏珊在唱，虽然是演员在唱，但那其实乔纳森写的词，就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自反式，他是乔纳森对于爱人的一种愧疚，但他借由角色之口，借由他想象中的女友的之口去对自己说了出来。我觉得那种他表情中的那种不舍呀，然后那种无奈呀，其实让我还蛮感动的。对，所以这个段落哈，也想跟二位就是分享一下。那其实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其实也是全老师想挑事儿的啊，就是他就是觉得就是演员的部分啊，就是觉得说跟演员那个表演的问题。因为其实也提到一个点嘛，就是在舞台演出的时候你是不会被随意打断的，除非这个剧场突然停电了，或者是那个像刚才朋友老师说这个船突然开始大颠了，你知道，就只有这种可能性啊。而观众们其实在对于舞台上的表演的观看是你可以任意随机的观看的，整个舞台都是你可以去观看的部分。但你在电影当中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它是有意的通过导演去选择一个画框中的内容去取舍给你呈现的一个演员的表演和画面，这是否会导致就是演员在电影中表演舞台剧段落的时候这种表演被打断，而导致这种表现力缺失这样的一个话题，想听听全老师怎么看吧。
我是可能我会受这个影响比较大吧，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因为舞台剧的表演是一个非常连贯性的东西，就是它一定是因为你的时间是不可割裂的，它一定是连贯下来的。
是，
然后再有一个是你的注意力，观众的注意力其实你是不被引导的，就是 舞台上面可能有五个演员，有两个角色并不是现在正在有戏的人，他们在角落里，但是其实观众可以去看他，
嗯，
你可以去看他坐在一旁的状态，
嗯，
这是观众可以去选的，但是你在电影里面镜头在帮你选这个东西，所以你看演员的方式是受到引导的。然后我其实在这里，我当时刚才，我对于我来讲造成很大影响的一场戏，其实在这里说有点挑事儿，就是刚才那个濮阳老师说的那个，他们俩在那个公寓里面吵架那场戏
啊，
因为那场戏他是把两个人的吵架跟另外一场表演剪在了一起，
是是的是的。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总是我想看他们俩吵架。
嗯，
然后我会觉得他的那个，当每一次镜头从吵架跳到表演再跳回来的时候，我会很难把他跟上一个吵架的镜头连接起来。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这种感受，
就有种割裂感。
表演是被另外一个段落打断的，然后其实这样的类似的段落和处理在这个片子里面出现了很多回。
嗯嗯嗯。
对，就是我会觉得他表演不连贯，然后总有一个东西打断，再加上还有其实很多戏，音乐都是有音乐的，或者说有某些戏在这个戏一结束就有音乐。
嗯，
比如说那个当他那个朋友 Jack 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告诉 John Larson 说我有艾滋，然后我已经活不了多久的时候，然后马上后面接的是一段他的那个唱歌。就是他在那个窗框里面，在那个他在办公室里面
real life
用很大的音量去唱歌的那一段，但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感情上面，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看就是太原教旨的电影观众了，就是我的情绪可能还处在前面那场戏的余韵当中，然后我可能会想看John Larson 一个可能更安静的状态，他是怎样去接受和处理他刚知道的这个非常冲击性的信息的时候，
嗯，
但是他又是一个歌跟一个表演剪在一起的状态，就这样的状态在我观看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回，所以就有点迷惑。
对，我刚刚有说不舒服的点也是这个，就是第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有说过，他就是会在这儿跳来跳去的，
嗯，
然后有一首吵架的歌曲是你应该喜欢看的，《吉屋出租》里面两个女生吵架叫 Take Me or Leave Me， 他们就是歌曲也在故事中，也在镜头的语言里，并没有像这个一样，就是歌曲作为一个穿越时空的媒介，它穿越到了现在的时空，又穿越到了过去的时空，这个就是一个音乐的功能，就是音乐剧音乐的功能性之一吧。他想把舞台上的这个，就在舞台上这个非常常用，就是现在的一个音乐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光，
嗯，
然后演员音乐开始唱，可能唱到第几句，大家通过肢体和音乐就时间旅程到了下一个点，歌词也是和那个相关的，
嗯，
然后又时间旅程，比如说回去，然后又到了新的一个点，但是在舞台上你能看到演员肢体的动作，他们场景的转换和那个，你就会不觉得突兀，但是在电影里面你从镜头变镜头就没有舞台上演员的这个穿越的这个过程，这个铺垫，所以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嗯，
对，我也会有一点点这个不舒服，但是我能接受，因为他其实是在致敬，又想把这三个都综合在一起，是会有这个不舒服。
天哪，我觉得我今天错判了，我觉得你俩为什么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就为什么互相在认同对方，不应该啊，今天不是这个节奏。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嗯，
因为为什么音乐可以在舞台上达到穿梭时间时空，在镜头上为什么不可以呢？其实能看到导演的这个想法和尝试。
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舞台上的时候那个假定性你会相信它，就像你说的演员通过他的肢体，
嗯，
包括我觉得汉密尔顿他有非常多那种子弹时间，就是他通过人物的那种慢动作，
对对对，
虽然我没有办法就做到濮阳老师那个动作啊，就是那个意思理解，就是他通过这种慢动作你是能够相信，因为他是舞台，他的舞台天然就有一些局限性，你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些特效，做到一些电影的转场，但其实濮阳老师说的就是电影给你呈现了一个更真实的空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空间的一个情境之下，如果你在突然打破我对于某场戏的一个沉浸感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种作为就是一种抽离的一种感觉嘛。就像我们像看婚姻故事的时候，然后你看寡姐跟开罗人吵得正嗨呢，突然啪出来俩人开始唱歌了， 这安妮特，所以为什么安妮特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可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但我觉得啊，我可能跟二位稍微有一点观点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个人可能对于这种歌舞的接受度相对比较高，所以也想听，当然是想跟全老师包括跟彭老师去交流，因为其实歌舞就是他故事的一部分嘛。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所谓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但这个话题如果我们一聊可能会可以聊到我们死，对吧？这电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命题，但是我们如果落到一个具体的影片当中的话，我觉得它的很多情感是连贯的。比如刚才其实全老师说的这个话题里面，他提到说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他穿插到了一个就是主人公他自己的那个演出的段落，其实我觉得导演是在刻意做这种建立感。因为其实刚才全老师你也认同嘛，就是你喜欢这种回溯的方式，他为什么不让你完全沉浸在那个吵架当中，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乔纳森的回忆，因为他不想让自己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他才不断的去给你去来回的跳跃于两个时空之中。你看他的那个舞台上那么的滑稽，像两个木偶一样，但是现实中两个人争吵却那么的真实，这可能是一个他的设计哈，我不知道，要听听你的看法。然后至于说到那个后面乔纳森他知道他的朋友就是得了艾滋的那个段落，其实我反而是喜欢的。对，那个段落我反而是喜欢的，因为那个因为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可以跟二位讨论，就一个表演细节，就是当那个麦克跟他说完我得了艾滋之后，他马上接了一通电话，就是然后他又高唱 Real Life 是什么意思，就是即使我现在正面临一个如此大的一个可能我生命就此终结的一个转折，我跟我的朋友坦诚了我最真实的部分，但是什么是 real life? real life 就是我必须去面对我的工作，我要马上收起我的情绪，进入到一个职场打工人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是我觉得他特别真实，然后在那之后又有一个特别大的情绪的一个发泄，就是我反而是觉得这个情绪是能连贯的。因为其实全老师你这样去想，在那场戏的前一场戏的收尾是男主人公认为就是我的努力已经没有回报了，我选择自暴自弃，或者我选择要去做一个正常人，但他突然通过朋友的一个刺激是说你只要活着你就有时间，所以他的这个主题就进而从他前一场的那个关于梦想的一个受挫，进入到了一个对于他这个片子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的这个母题的一个讨论，然后他进而通过一连串的蒙太奇，通过后面跟他朋友的那个回忆式的那个歌曲吧，可能又再去重新去进入到下一个部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考量的一个方向哈，我觉得也想听听全老师的看法。但是在之前吧，我想先听听彭阳老师的看法，因为彭阳老师其实在之前我们在碰的时候你提到就是音乐剧它其实核心是放在它的音乐的部分和演员的演唱，包括导演的一个排演的过程，然后你会我会觉得其实在这种所谓歌舞片当中，它的音乐也好啊，其实唱歌也好，也是能够很去呈现角色的一个心态和状态的，所以有没有就是你在这个部分感觉它呈现的还比较好的呢？
我觉得音乐剧不是主要歌曲的，歌曲只是它的形式，其实音乐剧最主要的是剧，简单来说就是讲故事，或者是说你想表达你的一个什么思想，这个才是它最重要最重要的。然后音乐只是它的手法，就像话剧会有独白一样，音乐剧等于说就像它的独白。
明白。
那么它什么时候开始起歌，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起歌，就是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唱，这个就是作为导演和演员最最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刚刚你说的那个我是赞同的，他是很好的，因为他已经表面上要控制自己，但内心已经很丰富，已经到达这个冲突到达了一个顶点，最终所以他会这样子爆发出来。所以这个都是很多音乐剧起歌的点，就是一般就是表露真正的内心啊，还有刚刚音乐就是可以带你穿越时空啊，然后音乐还可以就是揭露非常清晰的人物关系，比如说他们的吵架，然后还最重要就是它可以推动这个剧情的发展，就比如吵完架之后
情节的发
展，吵之前我们还是男女朋友，唱完这个歌我们分手了，这个是音乐的这个功能它重要的地方。
我其实可以理解很多你说的东西，然后其实就是他的那个情绪上面在那儿，可能我觉得是怎么讲，就是从音乐剧的节奏来讲，他在那儿有那个东西是对的。 我不知道，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
个人的倔强，
心里面有一个看电影，不是有一个看电影的人会觉得，就是我当用电影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当他一直在唱，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的时候，我会想要一个他安静的时候，
啊，
因为我会觉得他那个当他不唱的时候，会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你前面一直在唱，一直在唱，一直在唱，但是如果有一个点你唱不出来了呢？有一个点你有很强烈的感情，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再通过那样的方式去表现出来了呢。然后我其实可能某种程度上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有那样一个期待，就是说他什么时候会进入一个
安静，
啪，就是所有人都不讲话了，就是你的那个情绪会超过一个你前面唱歌表现的东西，然后去进入一个你表现不了的东西的时候，我可能会某种程度上一直在期待那个东西，然后会导致我的观影的感受会有一些那什么。我觉得我可能会需要等做完这期节目，我再回去看一遍，用另外一种心。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我可能会再想办法用另外一种心态去再看一遍。
我觉得这个想法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在正常的戏剧的讲故事中，暂停和留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音乐剧中，暂停和留白就是唱歌和跳舞
啊。明白了，明白了，这是个差异的。
对，当你不知道怎么表达，你只能用舞蹈来表达；你不知道怎么说，你只能用音乐来说。你太痛苦、太难过，没有办法表达出就是那种留白和暂停的那种时刻。但是在歌舞片中，就是音乐和舞蹈。
它也是情绪的一种抒发的方式。就可能电影它需要更多的那种近距离的一种凝视，一种安静的纯属于视觉和听觉的时刻，但可能舞台剧它就需要通过这种动，通过这种东西来表达它的这种情感的一种外化的方式，它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差异。
但是又通过镜头，所以就会有这个矛盾，就是它到底就给了导演选择，到底是你这个时候让有一个暂停的时刻，还是传统的那个东西进来。
所以黎曼威显然选择了他熟悉的领域，
对，
他最熟悉的东西。对，其实包括我很佩服，
包括他一直在舞台和故事中穿插，也是
对的，来回的这种，
对，
就完成他自己的这种夙愿。其实我特别喜欢黎曼威的一点，就是他其实从身在高地开始就在使用，就是他的每一个，大家如果回去听他的专辑，他每一个专辑的第一首歌一定是一个非常强旋律的一个音乐，和带有特别强的这种自白性质的，带你进入到那个叙述者的视角的这种呈现。包括身在高地里面的 In the Heights， 他的那个曲子其实就是他那个 Unavi 的那个主人公，他带我们进入到他熟悉的街区，去介绍那些可爱的拉丁裔的移民们。然后汉密尔顿的第一首曲子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其实也是通过这种群像式的方式去给你歌，而且是一种 rap 的形式啊，去唱出这个国父汉密尔顿的出场。然后倒数时刻你会发现也一样，他那个第一首曲子就是90年代30岁的这个曲子，也是以乔纳森的自我讲述进入到了他的故事里面，就是那个全老师那个啥啊，在90年代进入30岁是吧，这个哎你看，哎不知道啊，不知道在影射谁啊，一会儿再说啊。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进入到新的阶段了。
Oh, no, 我今年也是30岁、
啊，
你一次伤害俩。
没有，朋友老师，朋友老师，我觉得就女孩子永远18岁，好吧，不一样，对，就是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我觉得他也是这个乔纳森个人的信条啊。然后其实，在整个这个话题的最后呢，也想带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全老师啊，就是昨天在我们录制节目的当前一点，刚刚度过了他29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提到嘛，就是很多
所以我是最大的
啊，没有，您18嘛，不是，就是
哦，
对，所以就全老师，你因为他其实我看到全老师发了一个朋友圈嘛，就是说他最喜欢的导演也是当时最伟大的导演之一，就是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啊，《血色将至》的导演，他是27岁成名的，所以到了29岁的时候呢，不知道全老师有没有跟这个乔纳森一样的一些焦虑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其实这片子刚开始我就已经
热泪盈眶。
他在说什么？
直接报我身份证了。
然后他当时
想关掉，
他说什么什么什么4天5天之后30岁，我说啊你在说什么？然后什么？因为我昨天过29，然后我去查了一下 PTA 在29的时候刚拿了那个柏林金熊。他在29岁的时候拍了那个《木兰花》，然后拿了柏林金熊跟他的奥斯卡提名，所以我就觉得，然后其实这个主题也是那个 Jonathan Larson 一直在说的嘛，他说 29岁的时候他的偶像在做什么，他的爸妈在做什么，然后我正好也是处在这样一个怎么讲没有多大成就然后事业刚刚开始的这个状态，所以我真的我第一看第一个我记得我刚开始我就给小戴发消息，我说这片子在干嘛，在说什么，
没有，全老师给我发微信说他怎么直接把我身份证报出来这不说是我的故事吗对，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也是啊，我觉得既然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关于媒介也好，其实也有提到它的内容层面，所以我们下面其实进入到影片的内容和主题层面的一个讨论。包括其实我觉得无论你二十九三十还是说可能什么年龄也好啊，其实有一个共通的主题是关于时间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这个电影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所谓的倒数时刻的其中一个寓意，就是我们的生命都终会有结束的一天，我们的梦想也可能会有醒来的一天。然后刚才其实二位有提到爱情，爱情在甜蜜之后也可能会分道扬镳，所以似乎每一次的倒数都意味着一次道别，所以也不知道二位是怎么理解本片对于这个主题的呈现的。那我们先听听十八岁的濮阳老师怎么看的吧。对，就是你还有大把时光
我
对对对，
就是其实他和就是女主角分开嘛还蛮有感触的，就是有的时候做我们的这个这份工作，因为热爱就是会特别专注于工作而忽略很多伴侣的需求啊，或者是没有办法陪伴家人啊，然后到处跑呀，就是会有这个，所以就是能珍惜能把握的时候就很真心把握，珍惜把握现在的人和事。
嗯嗯嗯，突然开始走心了，感觉节目要结束了对对，没有，其实我觉得刚才彭老师说这个点，因为我这两天朋友结婚，所以我回了趟老家，然后我跟我家老人就是包括牵着狗在外面溜达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感慨的事情，就到底什么是幸福。其实你在你最应该努力的这个时间，也恰恰是你最珍惜的人们都还在的时候，就是其实当你真的有一定成就的时候，其实很多很多人很多事都已经变了，那你要怎么去取舍这件事情，就到底什么是幸福，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好吧，我就刚才突然想到了，
我其实更喜欢这个片子后半段，就是当他的那个好朋友说自己得了艾滋然后没有多长时间就会死掉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植入的概念告诉你二十岁应该做什么，25岁应该做什么，30岁应该做什么，40岁又应该做什么，然后但是当你发现有的人可能在27、28岁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要到达一个终结，他没有的选，然后你会发现，然后你再去执拗于一些说你到30岁了35岁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你会觉得似乎变得都很幼稚。尤其是然后在这个片子里面，因为 Jonathan Larson 自己死得很早，就是他急屋出租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世呀，我记得就是35、36可能这个年龄，但是他做 Tick Tick Boom 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不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意外的去世，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像一个很神秘的东西一样在那里，我就会觉得它很有意思。然后其实因为到了同龄人都到了30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生活其实还差的蛮大的，有的人结婚，有的人就是跟我同龄的人，有的人结婚，有的人生孩子，我们也开始慢慢开始参加同龄人或者同学的婚礼了，但是同时也会偶尔听说到有一个人两个人他们可能已经身上有得了什么病，或者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故，因为我曾经有听说有朋友他遭遇车祸然后断了一只胳膊什么这些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慢慢的开始时间对每个人衡量的方式都会变得不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重要，就是你不能去自己去再去划定说我几岁应该做什么，几岁应该做什么。就其实包括像这个 Jonathan Larson 他最后那个写完那个剧，然后问他的 agent 说，那我现在接下来该干嘛？他说，那你就再写下一个剧呗。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很棒的一个点，就是你没有到哪个点说 OK， 我30岁了，写了一个火的剧，我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 mark 了。但其实不是，你更重要的是你再继续再做。然后去忘掉这个是几岁去做，或者说你什么时候去做，你什么时候才取得成功这件事情，而是做就是不停的接下去，继续做，继续做，继续做。
是的， 就是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对对，其实我觉得可能说回这个话题本身啊，就是我想引用一句话，就是因为最近看了王家卫导演的那个他的纪录片的一个拼盘嘛，他纪念他的这个之前的电影，然后他剪了一个拼盘。其实我想到就是《重庆森林》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金城武说的，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个东西上都有一个日期，然后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有什么是不会过期的。就是其实每个人自降生都伴随着一个期限嘛，就由生到死啊，就没有人可以避免。然后其实包括这个电影，包括我们说可能很多的影视作品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度过这一生。然后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其实跟二位特别想分享，就是好像在今天的这个舆论场当中的大部分的焦虑都建立在对于某种对于一个人一生的阶段目标是否完成的一个考量上。就是无论男女，可能你三十岁之前你要成家，然后事业要稳定，对于一个女性有生育的要求，然后有一个所谓的35岁的焦虑，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最近特别的火，就是好像是到了某个年龄一定要做某件事情，这个就是刚才其实全老师也提到的，但是到底是谁规定我们在某个年龄一定要做成某件事情，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这个电影也在讨论的点。包括你看乔纳森选择追梦，然后苏珊和麦克选择了现实，他们各自其实都承担着他们选择要付出的代价。乔纳森他注定这条路是孤独的，因为他选择了常人都不能理解的路。倒数时刻的原版音乐剧有两个情节跟二位分享，就是一个是乔纳森的父亲和他的儿子说，你朋友家的孩子啊，一个月写出来了一个本子就挣了一大笔钱，说你为什么干了8年你他妈都没带点钱回来。然后另一个是乔纳森和苏珊因为一件特别鸡毛蒜皮的事吵架，我相信二位一定会有共通感，就是晚上去谁家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比如今天晚上我是去你家找你还是你来我家找我，好像这不是个大事，但是在这个就是在那个倒数时刻里面，他就会牵扯到一个就是变成一个你爱不爱我的一个就是根本命题的一个讨论当中。就是你看这两个话题很有意思，前者是至亲之人对自己的一种怀疑，后者则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该如何权衡陪伴和独处时间，包括主导权在谁的一个问题上。就是你会发现这种可能偏执的追求理想的人，他们都一定是自私的。我相信二位也是可能会很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但是独处的时间就势必会影响和稀释你和他人相处的时间，他可能会稀释掉一部分你的亲密关系的发展的一些空间。就是虽然有句话说的很好听啊，叫做爱你的人一定会一直在你身边，但是呢你也需要维系这个关系，对吧？你像乔纳森他终于完成了傲慢，他虽然没有立竿见影的获得成功，却得到了就是桑德海姆的肯定，但这个也有代价，就是女友的离开，然后包括对于好友的这种疏于关照，让他变得就是孤立无援。我觉得前面其实提到一个点哈，就是当乔纳森跟麦克说他没有时间的时候，然后麦克说他染上了艾滋，其实我觉得只有当我们就是直面或者目睹死亡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时间是个多么宝贵的事情。就是麦克说乔纳森有的是时间，因为你只要活着其实你就还有机会，这跟你30、40成功失败都没有关系。所以我特别替就是我觉得全老师应该懂，就是我特别替胡波感到不值，就是你没有必要为了那么个人去葬送你一生的这种价值。我前两天听一个播客的时候还讲到，就是他想成为谁，想成为胡波，当然不是想说成为胡波就是那样的一个人生的走向，而是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所以想听听就是二位，就是当然这个话题可能有点个人啊，就是有没有在你们就是追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你们去实现理想过程比较焦虑的一些时刻，或者是哪些就是在哪些时刻让你们觉得有点坚持不住了，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一些时间，然后该是怎么克服的这个时间。因为我经常会被问的一件问就是说，你的播客挣钱吗？就灵魂拷问，你的播客挣钱吗？你公众号做了5、6年了，你的播客做了3年了，你做了100多期节目，然后你写了几百篇原创的文章，你挣钱吗？我不挣钱，但是我不意味着我没有收获，不意味着我的未来没有收获。所以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在你们的，
我太有了，
在目前的人生当中。 OK，
太有了，
可以分享一下吗？嗯，
我这个会比较个人哈。
啊啊啊啊，
就是我唱歌比较晚。 就学习唱歌比较晚、
嗯、
但是音乐剧唱歌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你能不能当女主、
嗯、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我17岁刚刚开始学习唱歌、
嗯、
在那之前我学的都是舞蹈啊、
嗯、
表演呀这方面的，嗯，所以舞蹈和表演都是我比较强的技能、
嗯、
但是对于音乐剧来说，我们有一个说法叫 triple threat， 就是你三项都要够好你才能当女主、
啊、
对，但是我的唱歌就很弱，然后我还唱坏过，然后也被人笑话过、
嗯、
然后有10年了吧，10几年了在唱歌，但是依然唱得不够好、
哎、
和那些就是有唱歌，我是更有肢体天赋和表演天赋的人、
嗯、
可能在唱歌的天赋没有那两项的天赋那么高、
嗯、
但是其实就是我没有放弃，我比如说我面试又没有面上。我说一个我在美国大学里面的一个故事、
嗯、
就是桑德海姆，我们学校每年都会办他的音乐会。
哦，
我在学校3年没有一次面上过，因为他就唱歌，他没有什么表演，也不是一整个剧、
嗯、
然后最后的半学期我终于面上了桑德海姆的一个作品叫 Merely We Roll Along、
嗯、
是一个作品。
嗯，
但是最终因为我第二个学期就毕业了，所以我也没有演、
嗯好可惜。
嗯，所以在唱歌上基本上我只要因为唱歌而没有拿到想要的角色、
嗯、
我就会听一首歌叫 Try Everything， 然后我就会很难过、
啊、
然后我就跟着那首歌一块哭一哭啊，难过难过，因为那个歌词写的就是太写到我心里了、
嗯、
但是你说你就不做了吗？不啊，我还是要做，就是该难过难过，该伤心伤心，该没有得到是没有得到，但是不会放弃，就是要做。他8年了、
嗯、
我10年了还没唱出来呢、
嗯、
就继续唱吧，能怎么样呢？
嗯嗯 OK 啊，这个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时刻就特别有这种共鸣，虽然我们现在可能隔的距离很远，但我能很强烈的感受到这种感觉了。全老师别哭，全老师该你了。
我们的节目从一个非常硬核的音乐剧那个历史和科普的那个科教类节目变成了一个深夜情感节目。
别夸我，这就是我引导的好。来，你请。嗯，
我其实觉得，如果说最纠结或者最那什么想要放的是本科毕业的吧。小戴应该知道，我们本科的老师当时曾经有过狂风暴雨一般的摧残。
嗯。
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到了一个点，开始在想你到底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是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嗯、
然后到最后。为什么是你来做，而为什么不是别人去做这个东西？然后你自己到底为什么，对于你个人来讲，为什么要参与在这个事情里面去？然后所有这些东西，从本科毕业到去美国上学，在这个期间当中，这些问题就是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我在研究生的时候，我那个学校是类似于艺术学校，然后他们其实不在乎你活做得好不好，你的镜头漂不漂亮，你的表演，你的故事安排的怎么样，他会问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到底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是用电影去做，你为什么不去写小说，就是所有的形式都可以讲故事，你为什么不去写歌，你为什么不去写小说，你为什么不去写，你可以发推特，你可以发微博，你都是在讲故事，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些，而你选择去拍电影，然后为什么是你在拍，而为什么不是别人在拍，假如你拍了一个像流水线一样的作品，为什么你有无数的人可以替代你，为什么是你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别人，就所有这些问题是我在以前不会去考虑的，然后你就会开始想，那我是不是还要再做，我是不是真的说我是因为喜欢电影而喜欢电影，而不是因为一些别的原因。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当时已经我的本科另外一个老师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你要明白你到底想要的是想要做成一件事情还是想要做一件事情，这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你拍戏的时候，你是想要拍出来一个片子然后说好这是我的片子，还是说你就是单纯的喜欢走到片场，然后去跟摄影师，去跟演员，去跟所有这些人互动，然后去享受一个大家一起去想一个戏是怎样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你一定要享受你去做的东西，而不过于在于你最后做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如果你只是去想着说我要做出来一个片子，但是你每天走到片场都是痛苦的话，那其实是一个你长久下去会被耗光的一个过程。你一定要明白你可以享受片场，你今天没有事干，你就是愿意拿出一张纸开始写剧本， 你可能不愿意去海边或者去商场，你就是享受在桌子上面写剧本的过程。那如果你要是可以享受这个东西的话，所有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很多。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个话是我到现在一直还在受用，然后会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去拿出来提醒我自己的一个话。
嗯，哎，你看突然变成艺术人生了。
我有一个有看到一句话，就是有一个日本的老者，他有分享，就是说使命，大家对使命的理解好像就是你做达到了什么，这是我这辈子的使命，或者我要做什么，这是我的使命。但其实他用另外一种理解，就是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就是我觉得和这个片也还有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就很意外的很连接，就是尤其是刚刚那个全老师，对，就是为什么选择了做电影，为什么像我为什么一直坚持做音乐剧演员，为什么要坚持做播客，然后为什么要写公众号，是因为我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来使用自己的生命。
就是每我觉得每次普老师说都感觉这期节目可以结束了。那我要强行 Q 往下 Q 流程啊。其实我觉得二位说的都特别让我有感触，包括其实你看到这个电影里面，强纳森他虽然演出获得了满堂彩，但是他的投资人依旧就是以这个戏没有商业性去婉拒他，就是你能够他在那一刻的失落和那种破而破摔，其实我们很有共鸣。包括其实桑德海姆给他打的那通电话，就对于我跟全老师来说，可能就是诺兰或者 PTA 给你打了个电话跟你说你他妈的挺牛逼的，你可以继续做。我觉得这句话我这一辈子都值了，你知道吗？就那种被看见的感觉。包括我相信彭老师也会有你很敬仰的音乐剧方面的一些演员老师，他们的一句话可能就是让你觉得这种精神的这种价值和这种反馈是能够支撑我们这些就臭搞艺术的人，就是很矫情的人去坚持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艺术的美妙就在于说，我们的价值感不是及时反馈的，它不是及时体现。当然可能你就像普阳老师，你作为舞台剧演员，可能你的每一场演出会有大家的鼓掌啊、喝彩啊、还有返场啊之类的，可能我们其实相对来讲会延宕这个部分。但是你看像乔纳森一样，他直到这个吉屋出租引爆百老汇之前，他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剧作家。就是但是就是倒数时刻其实是一个关于什么的故事，倒数时刻是一个关于 loser 的故事，它不是一个胜利者的故事，它不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但是我们会因为这件事情就去看低他们？不会，因为就是更重要的，我们每个人可能生活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平庸的，都是普通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在就是这种常态的寂寞和偶尔的成就感之间去来回横跳。对，因为我其实去年年末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之前拍的一个纪录短片，然后去年年末又得了一个小的奖，然后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我正在做另一个项目，然后当时我接起电话，因为一开始我在骑车，我没有接到那通电话，然后我就以为是骚扰电话，我就很生气，他又给我打电话，我说你是谁？然后他说那个不好意思，我们是组委会。什么组委会？还想骗我钱？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人家说啊，你之前拍的那个纪录片是不是投了我们的那个奖？我说啊，是是是。然后那个放下电话那一刻，有三分钟的时间我非常非常的兴奋，但是在我这个兴奋之后，我又马上又要投入到下一份工作当中去。就是你会发现这东西就是一个在反复横跳，但是那个瞬间的被看见其实是能够让我们很有这种抚慰到我们的感觉的，就是好像有一种穿越时间的一种抚慰我们的力量哈。所以这可能是对于这个话题的总结。那进入到我们整个第二个话题吧，也是我们整个主体话题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我跟全老师自不必多说，我们两个都是拉烂的忠实信徒。但是呢，在前两天跟普阳老师的沟通当中，发现普阳老师也喜欢拉烂啊，还冲我比了个心啊，是吧？所以就是我们发现这个追梦的故事，我们看过很多哈，然后很多主题都是关于这么理想与现实啊、爱情与事业啊这种冲突的。然后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看到很多评论也有在说，就是《倒数时刻》跟《爱乐之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然后也恰好我本人就包括相信二位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所以想听听二位有没有觉得这两部电影有什么异同点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那就全老师先来吧。
我觉得同的点就可能大家一看就会很明显，两边都是音乐片，然后都是两个试图在做音乐或者在做艺术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又不得不去面临这个东西跟生活的一个冲突。 但是我其实觉得在这个层面上面，爱乐之城对我来讲它更像一个完全追梦的故事，因为完全一个梦幻化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你要是真真正正把它剧本拉出来，你会觉得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你会是觉得不现实的，比如说米娅最后有了那个机会，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五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有家庭有朋友的有事业的一个女演员，
没错，
你可能觉得哦也不一定就那么幸运吧。然后包括 Seb 最后有他自己的 bar， 然后真真正正一个可能说不注意业内现实就单纯他自己开的一个 bar， 就所以对我来讲爱乐之城可能说他吸引我的魅力也在于他是假的，或者说它是一个幻想化的故事，我们就是进去做梦的，就是它给了你一个非常美好的梦，甚至于可以说能骗到你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是在里面进去做这个梦的。但倒数时刻其实它很清醒的说，我不是要给你一个梦，我要给你非常现实，现实就是它这个故事写完了它也没有成功，甚至于它死它也不知道它成功了，现实是它周围的朋友一个一个都很快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就是这个东西它给你的那种、或者说对我来讲它的那种痛感更加强烈一点。
我觉得他们最后，因为我可能比较浪漫，比较更看重爱情，会有点爱情的，就是
爱情神话
我觉得他们一样的点都是没有珍惜身边的那个人，我觉得其实珍惜一下改变一下，你就是这份感情说不定就是能留到最后，因为他们都是很适合彼此的那个人，就是他们的精神共鸣啊、包括他们对世界的价值的看法啊，其实就是那个人。为什么要因为很多这种现实和当时一些这种可完全可以说开的话题就让他们错过了呢？就很气可能是因为我生活中错过了、
但你会发现
所以我就会，
但是发现你看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你会现在反思你自己的感情经历当中，你似乎也跟他们做了一样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爱乐之城很戳到我的原因。对，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都是嘛，哎呀你小事情嘛怎么会呢，但是现实就是这种。全老师，
我觉得倒数时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段落，就是当他最后跟当他去那个办公室里面跟 Jack 说那个 Jack 说我得了艾滋我已经没多久了，然后这样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然后他马上就意识到了 You tried 你试过，然后其实这在他跟 Jack 的关系也好，这是他跟他女朋友的关系也好，其实与其说他是因为他要选择梦想而失去了朋友或者失去了爱人，其实不如说是他自己的问题，
他的选择。
因为当那个他的恋人在他的那个公寓里面跟他摊牌的时候，那个他恋人说我就是希望你告诉我不要走，就其实如果这样能早点的去试图去跟他的女朋友沟通或者跟 Jack 去沟通，很多事情不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他其实与其说是就是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的问题，包括爱乐之城里面其实也是两个人并不是说单纯的是因为他们追逐梦想而不得不放弃爱情，其实他们在前面有那么多方的时候可以去沟通，有那么多时候米娅可以告诉塞布说我不想让你再做这个音乐，你要做你的 bar， 然后塞布说可能我觉得你对我有这样的期望，他们俩都没有告诉对方。其实我觉得是这一个东西在这两个片子里面是共通的，就是可能说你要回头来想，可能并不是说一定要必须在爱情的事业当中抉择，只是说你在某个程度上面你确实做了一些问题，然后导致事情以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方式走到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
但是就反而这就是现实，就是今天我们三个人在这儿可以就是大放厥词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但是真的在那个抉择的时候你还是会选择那个你更倾向于选择的东西，就这个是一定有一个取舍的嘛，对吧？就这个也是这个电影它很真实的部分，包括其实二位也是说到了非常非常多哈。我觉得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就是他俩都有一个就是戏内和戏外的一个瓜，大家也都知道，对吧？就是他里面就是我们说乔纳森的遭遇，他和拉拉的里面米娅的遭遇很像，然后他们因为各自的碰壁，他们选择了自编自导自演独角戏。 然后呢，乔纳森的现场效果虽然被米娅的好，但他们同样没有得到爱人的到场，包括所谓的一夜爆红嘛。因为其实米娅也是隔了一段时间才得到他的机会的。不过好在他们后面都遇到自己的伯乐了，对吧？无论是桑德海姆也好，还是那个电影的那个开发商也好，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伯乐，然后他们事业有起色。这其实跟现实当中我们说饰演乔纳森的安德鲁和饰演米娅的 Emma Stone， 其实他们的遭遇也很像。他们都是早年间其实经历了非常长时间的打拼，然后他们在超凡蜘蛛侠里面结缘了。但他们两个人，我所看到的瓜哈，就是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各自工作很繁忙，包括那个时候好像听说是那个安德鲁在拍那个马丁的片子《沉默》，所以就可能他们俩的相处时间比较短，所以就可能导致了很多很多现实的问题。所以就是好像它照应着这个电影的主题，也照应着我们的一些现实的一些关系。然后刚才其实邱老师提到一个点啊，就是《La La Land》其实是写给 LA 每个追梦人的一封情书，但是从结果上来看，虽然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但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所以像刚才邱老师说，它其实是一个神话，因为真的我们能够像那两个人一样那么的真的自在的实现梦想吗？相对来说，就像刚才说的，倒数时刻是能够更加刺痛我们的痛点的，而它也更为现实。也很巧的就是他也恰恰是一个真实事件的改编，就是乔纳森我们也提到他意外的离世让他至死都没有看到自己的成功。然后这种悲剧性其实不只是乔纳森的悲剧性，你会发现太多这种传世的艺术家们都有这种遭遇，梵高啊，就是卡夫卡呀，梅尔维尔啊，很多艺术家都是生前默默无名，然后死后传世经典大艺术家。然后我们都乐于看这种追梦的故事，但是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由无常构成的。我觉得拉烂的里面，就是刚才其实邱老师提到一个点哈，就是拉烂的他把很多事情简单化了，就是好像爱情和梦想是一个二元的困境，就是你舍其一你必得其二，但是现实其实不是这样的。就至少在吉屋出租之前，乔纳森一直在他的至暗时刻，对吧？他没有了女友，他没有了朋友，这种就是你很难想象，虽然说电影终止在了那个时刻，但其实你很难想象在倒数时刻也没有什么回响之后，直到吉屋出租之前他是怎么度过他的人生的，那五年他是怎么度过他的人生的。就包括吉屋出租到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乔纳森的作品，就是他们说这就是戏红于人嘛，比人红。所以这个是你说他到底要展现什么，就包括他里面的这种你最后你通过吉屋出租你看到了这五年他经历了什么，就是他里面对于这种所谓艺术家呀，同性恋者呀，都是他生活圈子的一种升华。包括他其实改的是一个叫波西米亚人的一个原著嘛，然后他其实有更为大胆的这种形式的这种呈现和这种边缘群体的关照。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哈，就是我也说最近在搜，就是所谓的波西米亚精神，追求着自由和财富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一种向往和追求。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最后想跟二位分享一个在这两个电影里我最渣的地方，就是我就是一想到这两个部分我就很那个，就是这两场戏分别是倒数时刻里面的乔纳森在演出之后他庆祝的时候和女友在快餐店外告别，还有另外一场戏是拉烂的里面 Sebs 找到了那个米娅老家的那个图书馆对面的他的那个家，然后邀请他去参加面试的那场戏。就是你看似在这两场戏当中两对恋人都达成了和解，就像刚才二位说到的，我们都明白了其实我们早说这句话就没事了，那个时刻我们终于和解了，但是这个和解的同时他们也注定会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就是最理解对方的时候恰恰是告别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戏谑和对于真实的写照是很真实的。因为苏珊决定搬去外地工作，她送了乔纳森一个可以作曲的本子，然后她可以让你完全投入到音乐的世界里面。然后 Sebs 把 Mia 送去了面试，他也知道他这一去两个人就可能会分开。然后在这两个结尾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他们都成全了彼此，然后他们都真心的祝愿对方，他们道了一声珍重。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爱情很美丽的地方吧。对，所以可能在这个话题的结尾我想用一个特别矫情的一个说辞哈，就是我很喜欢徐志摩的一首叫偶遇的诗，他那个诗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我觉得是或许对于乔纳森和苏珊，或者是对于塞巴斯和米娅，他们都会各自前往自己想去的方向，但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和他们彼此相遇时的那抹光亮吧。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整个助力话题的一个讨论。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那既然我们今天聊的是歌舞片啊，也是一个舞台剧改编，所以想听听二位有没有推荐和中意的歌舞片作品，想听听二位的推荐。那这样就朴老师先来吧。
我想一下，《悲惨世界》还蛮好看的，《My Fair Lady》窈窕淑女，讲的是英国的故事，改编的是《茶花女》，它也是老歌的歌舞片，嗯，就是很传统的歌舞片的手法。据说《西区故事》出了一版新的。但是我还没有看。
斯皮尔伯格嘛？
对对对对，对，应该。
所以说，韦伯和斯皮尔伯格像，然后两个人就同样把这个作品影视化了，你知道吧？就是很素颜，很素颜。那你可以推荐的原因呢？如果说为什么会推荐《悲惨世界》或者是《窈窕淑女》呢？
《悲惨世界》它的叙事性和它的歌舞片的手法就结合得很好。
嗯嗯嗯嗯。
还有《吉屋出租》的电影也是这种，就是叙事性和。那个歌舞星哦，还有一个可能大家都看过，那个叫什么
马
戏
之
王。
嗯嗯嗯，当然、
啊、
当然。
完了，我是不是说太多了？一会儿全老师没得说了，我就说到这儿
啊。没有，不会的不会的，他对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嗯、特别多喜欢的。没，来您说。
马戏之王很好看。
嗯，
马戏之王里面有一首情歌叫 Rewrite the Star、
yeah.
啊、也是很浪漫的。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 Never Enough This Is Me， 就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曲子。
对对对，这些都是 solo 歌曲嘛。
对对对，
我要推荐的话可能就会非常的 nerd， 我其实第一个要推荐的是雨中曲，然后其实我觉得雨中曲是一个
这是很经典的。
我知道你要笑，但是我其实很严肃的讲，雨中曲是一个很多人看过片段和 cut 但并没有看过全片的片
啊。也是
就是并我就是很多人可能知道这个，然后知道那首歌，然后看过那一小段表演，但你并没有完完整整的看过
全片，
坐在那边好好欣赏一下这部影片，从头到尾影片。然后我觉得雨中曲里面你会看到很多这种老式的歌舞片的精华所在，他们是如何用他们的镜头非常忠诚的还原出来一个演员的魅力的。因为在那个状态下面，以前的那个歌舞片其实更接近于在我心目当中可能更接近于舞台剧或者话剧，因为老的好莱坞嘛，它摄影机很重，然后很笨，然后它并不像现在这样你可以随便到处去移，然后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技法，然后它必须要用演员个人的能力去支撑起来整个摄影机。但在这个情况下面，他们还要试图去穿过摄影机去跟隔着屏幕前面的观众去传达他们的那种表演力和感染力，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非常伟大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可以真真正正从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面，你再去看里面最著名的那一段雨中曲，你才会发现那个演员他身上在那一场戏里面爆发出来那个能量和他的那种舞动的感觉，我就觉得非常的棒。
嗯嗯嗯。
然后同样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歌舞片，就是《色宝的雨伞》。
嗯，
这个可能之前当时关注拉拉烂的人会可能会听说过，因为拉拉烂的里面借助了非常非常多色宝的雨伞的一个拍法。然后那个其实是对我来讲，它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它在用更多的是用电影的构图和拍法，比如一开始非常有名的那个俯视视角，然后有很多人拿着各种颜色的伞在底下的那样一个镜头，我觉得那个就变得更加的影视化，但是它里面也同样充满了大量非常非常拍案叫绝的那个段落和拍法，我就觉得那个也是非常棒。然后对，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回到那个所谓歌舞片的黄金时代去体验一下那个魅力。
Old school 啊，太 old school 了。哎呀我的天哪，我是千算万算我也能算到你能推荐雨中曲。因为其实想跟大家讲，就是除了那个 Singing in the Rain 以外，其实那个雨中曲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特别精彩的段落。他那个 Kim Carey 跟他的那个好朋友，他们两个人后面有一段，就是两个人在一个片场的时候，他借助所有片场的道具去完成了一个二人的一个踢踏舞表演，特别的精彩。但是可能大部分朋友就只是主要是听的雨中曲那一段落嘛， 包括它里面其实也有对于
里面还有太多经典段落了，
对对对，
有三个人站，就是他们两个人跟那个女的三个人在那边跳，
是
啊
是
啊，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真的是演员的力量要必须发挥到最大去支撑一个戏
的
那个拍摄，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伟大
的
一个，
是的是的，包括里面其实也有他除了在歌舞的这个之外，他也有对于默片到有声片的一个其实带有非常强的电影史的自反的那个部分，在那个是他很伟大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也很期待达米安查泽雷的新片巴比伦啊，也是讲那个黄金时代的故事啊，就是已经期待很久了啊，就前两天说阵容是 Emma Stone 跟那个 Ryan Gosling， 后来好像又改了，现在好像还有 Brad Peter， 就是反正就是谁知道对吧，就是这个是这个啊。然后我个人推荐的话是红磨坊啊，是我觉得巴兹鲁曼他最巅峰时期的最巅峰的电影啊，我就是没法说啊，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强的就是他无论是这种舞美的设计啊，然后他很多这种绚烂的色彩的使用啊，包括他的调度舞蹈幻想和现实的这种并存的这种场景，包括他的主题，他的那个故事的核心，一个落魄的作家和一个舞女的故事，其实是有很强的能够给大家带来那种无论是感官上的刺激，还是你对于这个故事本身的一个两个人爱情故事，其实都会很有感触。其实我想给大家推荐里面的几首歌吧，第一首是 Your Song， 就是他是当时作家写给舞女的那首歌，就是他其实那首歌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你在我的眼里不是舞女，也不是他们所谓的卖春女，你在我眼里就是让我动心的一个女神，然后就是那种特别强的对于爱情的那种忠贞，那种忠诚，那种浪漫的气质。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特别喜欢，它里面就是我后来反复有经常会有时间我会反复听的那首歌，就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就是跟 This Is Me 啊，包括跟那个就马西治疗这两年会听的比较多，前两年我主要是听那首歌，就是它叫 Elephant Love Medley，就是他中后段的一首歌，它里面结合了很多很多歌，除了这首歌以外，它里面有那个就是那个惠特尼休斯顿的那个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他把那首歌里就是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曲子，然后他里面唱到 All you need is love， 因为那个时候女主跟他说，你一个落魄的作家，你没有办法跟那些财阀有权有势的人去争我，就是虽然我没有办法决定我的人生，但是他就男主一直在给他洗脑，就有点就现在看有点 PUA 的感觉啊，就是。给他洗脑，就是跟他说你只需要爱，你只需要爱是最伟大的，爱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成为爱人啊！但是一个玩笑话，我觉得他其实核心是想告诉我们就爱情可以突破一切嘛。当然这个其实是在那个时期的表述，因为我们如果真的去纵观整个歌舞片的一个发展的历程的话，早期像雨中曲他们这种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造梦，更多的是一个完满的一个神话，到中期，其实我还以为彭老师会推荐中期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经典，就是芝加哥嘛，就是包括芝加哥呀，黑暗中的舞者啊，其实歌舞片进入到了一个对于现实的一种，
这个一定要看现场，
现场版是吗？因为好像在之前在中国也做过巡演我记得，但好像没抢到票，就很遗憾啊、嗯。然后就是后来
芝加哥的现场那大长腿那太好
看啊，反正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大长腿是吧？包括它的主题上也有一些变化，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就是巴兹鲁曼导演的《红磨坊》。那后来其实拍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大家可能更熟。然后早年间他有个电影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后现代激情版》，啊，就这个名字就很扯。但他其实是在小李子颜值最巅峰的时候拍的，所以那个片子也挺不错的。所以巴兹鲁曼的《红磨坊》是我推荐的歌舞片。好，那总而言之啊，我们今天其实讨论了关于《倒数时刻》里里那些事情，然后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彭老师，跟我们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的关于音乐剧演员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故事。其实也是达到了我最初的目的吧，就是我觉得2022年不可说需要做一些改变，然后也需要有一些破圈的东西。因为其实当时因为去年一年嘛，其实陈老师也在忙自己的事情，包括我们也在不断的在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的节目。一方面专业性的一些硬核的知识是必要的，也是我们觉得强输出观点对于大家和我们自己都有启发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你会发现在现在这个互联网语境里面，我们越来越变成就是一个一个特别个体的存在，然后很多人都在彼此的攻击，彼此的有一些非常不友好的一些行为。所以我反而有时候会觉得在节目里面应该更多的去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可能短暂的大家之间的那种共鸣感。就包括刚才其实有一个时刻很美妙，就是当我们讨论到关于梦想和现实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有非常非常多让我们彼此都能够有强共鸣的部分，这个是很美妙的。我也希望这个感受能够传达给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刚才其实
我非常喜欢朴老师说到的那句，就是说那个日本的老人说到的那个怎么过这一生或者生命的这种度过的方式，其实我也一样，我觉得
使命的新定义，
对，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其实我没有跟二位分享的点在于，对于我来讲，其实这种焦虑是每一天都存在的，因为你每一天其实你看到你的公众号，可能你做了六七年，你可能还是只有几百的收听的，就是观看的时候，其实那种焦虑是时刻伴随你的，就是你觉得我做这个也没有什么人看，我为什么要做，但是当你看到你的播客有成效的时候，当你发现很多时候你有被看见的时候，那又会给到你一个反馈。就包括其实刚才全老师提到说，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方式跟这个世界互动，其实二位都一样，你用音乐剧的方式也好，你用电影的方式也好，你用写文章做播客的方式也好，其实我们在用某种方式跟这个世界有一个连接嘛。就像我们都想，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死后会像 Coco 里面一样，我们都可以不被遗忘，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很迷人的艺术的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部分，也让我们变成了可能在没有信仰的时代一个很虔诚的一个无论基于哪种艺术形式的信徒吧。所以我也特别感谢二位的参与哈，首先是全老师的回归啊，全老师今年一定会大量的参与节目，所以你就不用想了好吧，就是然后朴阳老师我也非常非常感谢，因为其实是很临时，但我是临时起意的，但我觉得今天的讨论让我受益匪浅，然后也希望之后有机会，第一是朴阳老师可以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然后第二也是我们去上海或者你在别的地方演出一定要告诉我们，可以在节目里帮你打打宣传，我们自己也会去看一看。然后还有一个事跟大家一个小彩蛋啊，就是这个事虽然没跟朴阳老师聊好，就是我听说彭老师你是要去看倒数时刻的那个线下的剧是吧，有这么一个事。
对，我本来是想看的
啊、
嗯，但是结果没
本来是想看，
就我那天给你说的时候还有呢、
啊、
然后现在就没了。
OK 好吧好吧，就本来当时想有个彩蛋的，就是彭老师看完之后给我们一个反馈哈、啊。不过这个等之后有机会了，因为这个戏好像也是一个长线在国内买的版权在演的一个戏，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去支持舞台剧啊戏剧啊，包括支持彭老师啊他演的一些戏，然后也包括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我们整个的第110期不可说，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就下期节目见，
拜拜。